秀如寒玉赤翼端。一晃过了三年，在吕谷鹏的教导下，湘子不仅学业猛进，而且为人处事也显得谦虚谨慎了。不久，韩慧去世，韩愈担负起了教育侄儿的责任，对湘子在读些什么书就更关心了。他原先对吕谷鹏甚为满意，后来却发现这位先生不仅教湘子经史著作，而且还教湘子读道书练内功，不免就生起气来。他自诩是儒家正统的继承人，怎么能让侄儿一点灵苗放在道门中呢？于是就将湘子找来痛骂一顿。湘子却说，道家学说并非异端，其中的治理还是儒学所不及的呢。韩愈听了气的是七窍生烟，不仅骂湘子不求上进，学些旁门左道，还怪吕谷鹏误人子弟教些异端邪说。最后韩愈又自责道，唉，只怪我忙于国事，没空来抽查你的学业，致使你误入歧途。从此以后，你一定要忘记这三年来所学的东西，好好学习正统的儒学精粹。湘子见他说的不容辩解，也有点不高兴，声明道，请叔叔不要如此轻视道教，也不要将侄儿看得不可救药。侄儿一旦成道，第一个要度的就是叔叔您，因为师尊告诉我，叔叔乃是凌霄殿上卷帘大将冲子和获罪下凡，你知道吗？师尊吕先生乃是大罗金仙，名言字洞宾，谷鹏两字是洞宾的隐谜。湘子还想把吕洞宾的来历及修道得道的经过详细向韩愈说说，不料韩愈一句也听不进去，大声斥责道，你还想吹捧你那师父？我今天就要把他辞退。湘子笑道，师尊算定今天我们师徒要分手，只怕现在已经离去了。正说着，书童跑来呈给韩愈一封辞职信，正是吕洞宾写的。韩愈拆开信一看，信中说，湘子前生本是天上金仙，因为饮酒误了正事，被贬谪到湘江边做了一只白鹤，后来白鹤修成仙体，在折满期后投胎入世，成为韩府的公子。他生有素慧，修道神速，三年来已初通玄理，已早离俗世，趁早到名山修行。20年后湘子可以成道，30年后他亲自度叔叔成道。韩愈读了这封信，气的是浑身发抖，狠狠地将他扯得粉碎，扔在地上。说来也怪，这碎纸片在地上突然恢复原状，又飞回案脊，韩愈又将它烧成灰烬，但一会儿功夫，这信又重新复合，平平整整地回到桌子上。韩愈见此情形，朝天叹了口气道，看来我们韩氏家运不好，竟会遇到妖人作祟，将子侄引入歧途，只怪我德薄无能，没有能阻止这一切发生。这时湘子在旁边说，叔叔何必自责呢，我们韩家并没有遇到妖孽，而且是有幸使上仙驾临。韩愈不等他说下去，就又教训道，你那师父自己觉得没有脸见我，已经辞别，你从此要摆正心思， 好好读圣贤之书，将来可以应试成名，光宗耀祖。如果你执迷不悟，还是相信那异端邪说的话，就不要留在这里，去学你的仙吧。韩愈将湘子痛斥一顿之后，回到自己房里，还在生气。夫人问起原因，他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。夫人埋怨道：大伯已经去世，大房只留下湘子一个孩子，你怎么能这么凶巴巴地训斥他？湘子和他妈孤儿寡母，怪可怜的，你该好好抚慰他才是。再说修仙学道也不是什么坏事，我早就知道他有些小法术了。夫人这么一说，韩愈更加火了，怪他不早点提醒自己，以致发展到现在的地步。那么湘子能按照韩愈的意志去求取功名吗？咱们下回接着说。